各位听友好，但丁自己说他曾出生了两次，第一次是肉体的出生，第二次是灵魂的出生。这个灵魂的出生就是他被爱情俘获，仿佛得到一次新生。从此他心中的女神贝亚特里斯就一直带领他的人生之路，给他勇气和灵感，最后带领他进入天国。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旅法中国学者赵野胜介绍《巨人的时代：文艺复兴》第四节，站在时代转折点上的诗人但丁之二，爱情与新生。赵先生您好。
你好，
赵先生，那你就给咱们的听友介绍介绍这段神奇的经历吧。
好的，不过听友们啊，别吃惊，但丁和他这位女神呐、只见过两面，甚至有人啊，连这两面是不是真实都表示怀疑。不过我认为至少有一次是真的，那就是在他九岁那年，贝亚特里斯八岁，第二次呢，就被人怀疑呢，是在贝亚特里斯婚后，但丁在佛罗伦萨阿诺河的桥头碰到他与两位女友路过，但丁只是远远地望着他离去，连招呼都没打。这个场景呢，被英国拉斐尔前派画家哈利德画成了一幅著名的画，这我们呢还会再提到他。但是我们知道啊，爱情特别是那种超凡绝俗的爱情，并不需要终身厮守，相反倒是心灵在某一刻被猛烈触动，而后即便是天地永隔，这爱情依然存在。而且正因为它不会被日常的俗物侵扰，所以它反倒永恒化、圣洁化，成为心中的宝藏。那么在中世纪呢，这种情感往往是对上帝的爱，它混杂着虔诚、敬畏、信赖、希望等等心理，成为支撑人生的力量。而但丁却把这种永恒之爱投放到一位女性身上，神之爱变成了人之爱。我们来看看但丁他是如何描述的啊。在我诞生之后，天伦已周而复始了九次，那天一位占据我头脑的淑女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，她身着深红的衣裳，腰带和饰物相得益彰，她稚嫩又娇小，让我内心生命的灵魂猛烈颤抖。她就是我心灵中光辉的女性，人们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，只称她贝亚特里斯。我明白，这是比我强的上帝要来统治我了。这天呢，是1275年5月15号。但丁为这位女性呢写了一部诗集，题目就叫《新生》。所谓天轮已转了九圈，就是地球已绕太阳九圈。但丁九岁了，而这位小女孩呢八岁。这一天就是但丁所说的她的第二次出生，灵魂的出生。自此，这个形象再没有离开过但丁。他在诗中写道：那一天他出现在我眼前，我还是个孩子，可突然间我体验到新的情欲，从内心震惊的闪电，我匍匐到地。这个女孩呢是但丁的邻居，佛罗伦萨城一位颇有地位的钱商福尔科波尔提纳利的女儿。
那么但丁到底追去过她没有呢？
这是个好问题。经许多但丁研究家考证啊，但丁没有追求过她，而这位被称作贝亚特里斯的女性，在她24岁那年呢，嫁给了同城的西蒙尼德巴尔蒂，一位钱庄的伙计。婚后一年，她就去世了。但丁呢，为她写了一首挽诗。薄伽丘后来说，从那天起，这个形象在但丁的一生中没有离开。俄国白银时代的大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，他有一个解释，说在但丁的心中啊，贝亚特里斯这个形象其实呢，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宗教形象，正像三位一体的上帝， 这位女性就是姐妹、妻子、母亲的三位一体。梅列日科夫斯基呢，是一位虔诚的东正教徒，他写但丁传离不开神学的解释。那在我看来呢，贝亚特里斯其实就是但丁对人类之爱这个价值的形象的描述，只是这个爱呢，它并不单纯是男女情爱，它是西方古典哲学的一个观念。在古希腊，它是以爱神的形象出现，也就是柏拉图著作中的那个 Eros， 它是生命的来源，宇宙运行的动力，也是人类得以延续的原因，同时它是人的创造力的来源。我们在前面讲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时候啊，我们曾经专门介绍过这个概念，希望听友们呢还有印象。在但丁的神曲中，真正能引领人进入天堂的就是这个贝亚特里斯，也就是永恒的女性。但丁在天堂篇的结尾中写道，至此我崇高的想象力已无能为力，但我的欲望和意志被爱推动，全方位的转动起来，这爱推动着太阳和群星。
但丁在佛罗伦萨不仅仅只是一位诗人吧？
当然了，他是深深地卷入了佛罗伦萨的政治生活。当时的这个佛罗伦萨呀，是一个由各大家族的势力合纵连横组成市民议会来治理。但丁在1291年那年呢，他26岁，他就娶了当时佛罗伦萨大家族多纳蒂家族的一位女性吉玛多纳蒂。当时佛罗伦萨的大家族也分成两大派，支持皇权的就是吉伯林派，支持教权的就是圭尔夫派。多纳蒂的家族是圭尔夫派，所以但丁的政治态度呢，他是偏向于圭尔夫派的。当圭尔夫派在佛罗伦萨占了上风，就驱逐了吉伯林派的乌尔伯蒂家族，并且拆毁了乌尔伯蒂家族的宅邸，修建新的市政厅，就是现在的威奇奥宫。而市政广场呢，原来就是乌尔伯蒂家的院子。不过呢，随后圭尔夫派的内部又发生了分裂，多纳蒂家族和城市的下层和那些行业的工会、工匠、小商人关系密切，这个阶层的人呢，平日是比较劳苦，所以人就叫他们兽人党，也就是黑党。可能是下层人日日操劳啊，皮肤晒得黑，所以就管他们叫黑党。另一个切尔奇家族，他就是和那些银行家、大批发商的关系密切，所以呢，人就称他们叫肥人党，也就是白党。也可能是因为这些富商呢，他养尊处优，皮肤白嫩，所以人们就叫他白党。但丁自己的家族阿利吉耶里是切尔奇党的支持者，所以呢，但丁就被算作是白党。其实呢，但丁在担任市政官员的时候呢，他是力主公平的，并不偏向于哪一方。在黑白两党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呢，他就公正的建议把这两党的头头啊都流放，驱逐出佛罗伦萨，以求城市和百姓的平安。在这些被驱逐的人中呢，其实就有他自己的朋友奎多·卡瓦林迪和他的姻亲多纳蒂。
看来佛罗伦萨的政治斗争更表现为家族斗争，
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如此，只是这些家族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势力，并且受到不同外部力量的支持。你比如说法国的势力当时就深深介入佛罗伦萨的政争，这里咱们就不多讲了。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学者马基雅维利有一部著名的佛罗伦萨史，他曾把当时各个家族战队的这个阵营啊列了个明细表，让人看的是眼花缭乱。但丁在这场战乱中他就被人给暗算了。1302年，黑党呢在斗争中占了上风，就判但丁呢5000金佛罗林的罚款。但是但丁呢，他不认罪，他也不认罚，就被判处了终身流放，若赶回佛罗伦萨烧死勿论。至此呢，但丁的后半生他就流落他乡。他在诗中曾经感叹道啊， 别人家的面包味道多咸，上下别人家的楼梯多艰难。1315年，佛罗伦萨曾经有一次大赦，说流放者你只要交点钱，你就可以回家了。可这但丁的倔脾气啊，他就上来了。他认为是我受了不公正的惩罚，你该给我平反，你怎么反而让我交罚款呢？他认为坚持不低头，对抗那些不公正的事情，这是决定一个人的品性的高贵。为此呢，他写了一封信答复佛罗伦萨当局。这封信几百年来呢，一直被人传颂。信中说，在耐心忍受为时15年之久的放逐之后，这是否是光荣的召唤，将但丁召回祖国？一个信奉正义的人绝不能如此做，付钱给那些加害他的非正义之辈，好像他们是他的恩人一样。这不是我的回国方式，如果有别的方式可循，他不会减损但丁的荣誉，那么我将不再犹豫。但若不以这种方式进入佛罗伦萨，那么我将永不回去。难道我不能在任何地方仰视太阳和星星吗？难道我不能在任何天空下沉思最宝贵的真理吗？就这样，但丁至死没有回到故乡，他最后葬于拉文纳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儿。
好的，那就谢谢赵野胜。
谢谢。
各位听友，以上您听到的是赵野胜的《巨人的时代：文艺复兴》第四节，站在时代转折点上的诗人但丁之二，爱情与新生。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，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。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